我们上次提到这个查验者，然后侍奉者，查验者是从思想到说用口用的比较多，那侍奉者是用手用时间用手都要用时间的哈，那个动手就是要比较动的行动的比较多哈。那今天我们再回到一个用口的，叫做劝化哈，这是圣经的翻译劝化，这样劝对吗？
对的，
对
哈 ，OK 哈。那基本上呢，我们用现在的词来讲，就是劝勉，比较化就是化解了，好化解。好，那这个勉的话就是勉励，化解是一个比较一个不是负面，是一个消极的。好，你要去劝的时候，要把那个旧的东西把它化解，然后就产生一个新的东西。那我们要勉励他，不要灰心，好、哦，意思妹，不要灰心，好、哦，有时候我们推一点点，还要再进，好、哦，但是就是要守住我们的，该守住的，神的话就让我们成为我们的一个盾，可以保护我们，哈、哦、，OK， 好，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劝化者。那么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我们都是要巴拿巴，好、哦，那么你把这个经节哈、哦，你帮我。记下来，我没有给你们，如果漏掉那个巴拉巴，那个是以前的，我就没有，对不起哈，因为我太懒，没有去，不是啊，没时间，没有去更正哈。好，这是在中国时候上。好，那现在呢，这个巴拿巴呢，首先呢，你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四章三十六节，《使徒行传》第四章三十六节，《使徒行传》罗马书的前面，四福音之后就是《使徒行传》。第四章三十六节，这里先告诉我们巴拿巴的他的身世，他的背景。好，那他本来叫做约瑟，后来呢使徒称他为巴拿巴，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特性，就是劝慰子。本来他的名字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一定有原因的，对不对？好，就是名副其实了，他有他的那个劝慰，所以呢劝化啦，劝慰啦，安慰的慰啊，这个都是啊，都是这个恩赐的特点啊。他要人家得到安慰，他要人家不要灰心，这个就是这个啊，这个劝化的或者劝勉的这个恩赐的一个特色。我们当中都有哈，我们当中都有哈，有人有哈。好，那首先看到他的名字，是因为他的这个恩赐的特质，大家就把他叫成一个另外一个名字哈。我觉得这个也很好哈。好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一样《使徒行传》哈，十一章第十一章二十三节啊。一样《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三节，这些人都是已经在服事的人了，好，所以他们的恩赐，因为我们谈到恩赐就要造就教会嘛，好，那请你不要以为说，哎呀，我又没有像他有那个位置，好，其实他们这些人本来也都没有位置，是凭信徒，那是为了教会的需要选出执事来，好，然后有的人也不是执事，他后来也是一直在服事，好，上次我跟你们提到那个阿尼西姆，那个奴隶啊。后来变成一个教会的，他们那个叫 bishop， 叫做教父，好，叫做那个像不是主教，不是那个，就好像一个牧师一样，好，所以都是凭信徒的服事啊。那么这个巴拿巴呢，他后来是保罗很亲近的同工啊。好，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十一章二十三节啊，前面
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行，劝勉众人。
好的，我们看到哈，一个喜欢劝勉的人哈，他就会把那个以后你应该怎么样的事情，然后希望他做得到哈。那这个查验者不一样，查验者也是看到以后该怎么做，可他会看到什么？看到人的缺点，你这个没有做到，这查验者的很自然的，他不是故意的啊，你这个没有做到，说你今天才会这样子。那劝勉者怎么样？他还没有做到。他说：“以后你们要立定你的心智 啊，他希望看到人家出来一个更好的一个局面啊。我们从这个字眼里面就看到巴拿巴这个名字的由来，还有什么样的特质的服饰哈。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再看到一样十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五节，麻烦念一下，这个比较长啊。二十一到刚才二十三节念了哈，二十四、二十五、二四、二五，好来。
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
好，我们这一节停在这里。他去大树找扫罗，这一句话我特别把它留下来。那个时候的扫罗刚刚杀害基督徒闻名的哈，逼迫基督徒，杀害基督徒，耶稣死了他不甘休啊，他一定要去杀死那些信耶稣的人，他认为他们是叛教。好，那他是很有热心的哈，个性很有热心的。圣经说他不按着真知识热心哈，那热心他不按着真的知识，不按着真理哈。为什么我留下来说巴拿巴去找扫罗，后来他就跟他在一起了，陪着他了。为什么？那个时候的扫罗恶名昭彰，敢去靠近他的一点都不多。第一次那个要被神叫他去找扫罗，把他接到家里面那个人，他说不行啊，他是杀害基督徒的，我不是自投罗网吗？啊，
就是
保罗，嘿，他本来叫扫罗，后来改名呀，扫罗就保罗哈。好，所以呢，你看到啊，这里说他是个好人，哈，被圣灵充满，他自己在讲这个好人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人呢，让人家的看他呢是很完善的，好，这个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基督徒不是期待做好人，我们要行善，但是呢，我们不是期待做一个啊，人家说我是好人哈，那最后后面旁边还来了一个什么，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啊，用恩赐服侍的人，这个是重点。我们再看《使徒行传》十一章，翠芳。用恩赐服侍的人，这个是重点。好，我们要把这个工具用的很有效果，把这个工具拿出来，让神觉得很安慰，我们去用它，我们跟神同工来用它，一定要有圣灵。圣灵的充满什么意思？圣灵做我的指导。我很想去做，我觉得我应该去做，这是我们恩赐的一个倾向啊。那个枪很想打出去，可是你说现在不要打，为什么？谁讲？圣灵讲的。好，啊，现在不是时候，啊，还不是打的时候。好，啊，给我们一个引导，给我们一个领导，或给我们一个，有时候给我们好像刹车一样。好，啊，而且呢，对神要有信心。不管我做的怎么样，我为神做，而且我是信靠神而做。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恩赐，我们在讲恩赐，我一直在提醒啊，这个恩赐本身，事实上圣经都在告诉我们有可能产生的问题，我们在处理恩赐会产生的问题，不是在强调要有什么恩赐，要做什么样的事，请我们一直请了解我这个点啊，我这个为什么一直在讲这个恩赐？那我就给你们大家测一测，说哦，你有这个恩赐，你去做什么，这样就好了啊。但是我要讲的是，在恩赐上面有可能会带来副作用的，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啊。因为保罗也是用这样的角度在跟哥林多教会讲这个恩赐，他们是最有恩赐的教会哈。好，那么啊，在这里呢，因为他的服事，就有许多人归服了主啊。好。那看一下，现在已经十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五，我们这一段看过了哈。使徒行传十五章，翻到十五章，在耶稣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时候不谈恩赐，记得吗？恩赐是谁给的？恩赐是谁给的？圣灵给的。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正式的，我们有圣灵的工作，但是没有正式的到人的降下来，或者到人的里面来。所以从使徒行传开始，使徒行传叫做圣灵的行传，你看到圣灵怎么在做工，而且这些人一定要被圣灵引导，被圣灵充满的，我们都有 好，我们都有。所以呢，为什么我们今天讲的都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因为那个时候是圣灵做工的时候。好，好，那现在呢，这里的是15章28节。好，李弟兄请你大声点。
15章28节，
一样是使徒行传15章28节。
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
好的，记得他按着圣灵的意思去做。那在这里哈，这个对于有劝勉恩赐的人特别会做这样的事情，不要把重担放在人家的身上。什么意思？我们上次提到那个在那边爱人在那里，上次提到说那边呢、啊哎、这个如许真是人家跟你坐在一起，为什么叫人家去？
我想说他跟你都没坐在一起，这是结婚25年以后的后遗。
什么？你什么恩赐啊？
茶叶。
我讲一个题外话哈。如果我要跟丈夫讲，我就说坐回去，就不要让他坐回去。我开玩笑，开玩笑。你们都很好的，我知道哈。好，那上次提到这个查验者，对不对？哈、哦，还有侍奉者，那个服侍的人，这两个恩赐的人哈、哦，都有一个特色，会勉强人家，会强人所难，因为他觉得我是为你好，哦，那一定要这样做。但是这个劝勉的哈、哦，他不会把重担放在他身上，那不一样。好，那前面那两者都会说我是为你好，我求好亲切，我的孩子都是这样，对不对？为了你以后好，以后可以找好的工作，是不是？
以前都是这样
的啊，都是这样，现在不会的，现在是走尊重嘛，对不对？现在学到说哦，就像圣经有一句话，我要人家怎么待我，就是要我怎么待人家，对不对？OK， 记得下一次哈，那个姨姊妹，你想要讲一句话，我要记得，我不要人家对我说这种话，我就不要跟人家说那种话，让他来谈他的问题哈。
我尽全力的一直在警告自己，不要这样做。
圣灵帮助我们，当你有意识到，我们学习就是意识到了，那我愿意让圣灵来做我的老师，
嗯，
因为圣灵给我们的嘛，好，所以这里有一个特性呢，不会把重担放在人家身上，好，耶稣曾经讲一句话，他说：“哎，是保罗，你们把祖宗的恶放在人家的这个肩膀上面啊，就是神没有要这样子做，你为什么要把人家的那个放上去呢？啊，一定要怎么样？好、啊、呀，所以这一点的话，可能是前面那个查验者啦啊，侍奉者、管理者都比较会有勉强性的啊。”因为为了事情的成果，因为他们比较趋向事情，阿方长，趋向事情。那么这个劝慰者呢，勉励的人呢，是为了什么？为了人，他的对象很明显的是为了人，所以他比较想到人的需要，想到人能不能接受，想到人会不会有重担，所以这个两个就不一样了哈，完全就不一样的那个方向了哈。好，这使徒行传15章28节哈。好，所以我们看到呢，等一下再来做一个讲评好了。我们先看另外一个叫做提多，你们的讲义上有一个提摩太是错的，改成提多。你们的讲义里面有那个
劝化者，
劝化者里面那个提摩太改成提多，有谁需要比吗？就是那个。王老师，你看得到那个字吗？
我来改他那个。
好，这个提多也是很明显的，是这个劝勉的。好，我们会发现哈，在这个使徒行传那个时候。这个劝勉的需要很多劝勉的人，因为他们针对人。好，那这个查验者啦， 侍奉者当然也需要很多了哈，但是这个你又从那个把它归纳一下，哪一种恩赐比较多哈？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就神容许那个时候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一个向度哈。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那个提多哈。首先你看一下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二节，提多呢是保罗自己说这是我的真儿子。好，提摩太是保罗的属灵的儿子。提多是保罗的真儿子，表示那个亲是有一点不一样，但是呢很亲。那我们看看保罗怎么样来看这个提多。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二节，好，请念。
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主也给我开了门。
就这样吗？有没有一个叫不安的保罗不安？
那是
13点，对不起。
那是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我心里不安。
好，从这句话。
四连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
OK， 好。保罗已经知道神开了门要去做工了，那他期待见到他的儿子。我觉得这个，因为保罗的心就是要做工。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这个，巴拿巴我还没有讲完，对不起哈，没有关系，我们先把这里讲一下，再回到巴拿巴哈。你看那个巴拿巴跟保罗非常的好，非常的好，很就是一起在做工，个性不同，恩赐也不同，可他们可以合得很好。但是后来呢，是因为有一个叫做马可，约翰马可的这个跟巴拿巴有亲戚关系的，巴拿巴把他带着。这个劝化的人，劝勉的人哈，很喜欢有恩就同德分给人家，然后很喜欢看到那个人可以成长，他人可以备用，他很喜欢哈，他不会想说哎呦有我不想太他让他太出头，不会这样子哈，他不会去怀疑，他很信任，就带着这个年轻的马可就跟保罗都一直在工作，他本来就跟他在一起哈。但是呢，这个马可曾经有一个年轻，然后那个意志力各方面呢还不很纯，所以保罗不想带他了。就因为这样，保罗跟巴拿巴就分开。啊，这个分开我们不以置评，但是我觉得这个分开是有神自己的美意，他容许的，因为你看到保罗跟巴拿巴因为不同，因为有不同的这种特性，他们分开是为了事工的推展。也让保罗有一个成长的机会，到后来他在监狱，他说请把那个马可带来，等于说巴拿巴呢帮保罗培养了一个同工，虽然那个时候不合乎保罗的这个心意资格，我是要打仗的，我不能找一个人在我后面拖我的后腿 我曾经有这个经验，我们在那个台湾做这个儿童事工的时候，那个都是一群，我们都是一个 team 的话，一个团队的话大概10个人，美国5个，我们台湾人5个哈。那个去哈，从一开始有时候是3场，一天3场招呼完，因为排不进去，太多教会都需要。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用英文叫做英文的福音营，那大家都要学英文了，早期哈，大概20年前也做了20年。然后呢在这个当中呢，只要愿意去的，第一个要自己去想办法筹钱，我们不负责费用。第二个你要有负担，好，然后呢，第三个要能吃苦，什么意思？10个人在一起，这个吃喝睡都不知道，有时候是我们是睡教会的地上，有时候妈咪跟我们一起去的，就整个时间都跟我们一起去的啊，睡地上，有时候半夜怎么样？有人叫起来跳起来什么蟑螂所以那个幼稚园的那个教室啊里面有蟑螂我还记得很多很多故事啊。有一次一两次就碰到有这样的去的人，他因为他可能没有想哦我去台湾看一看啊他也很想要，可是他不晓得自己的能耐有多少，就会在当中就产生一些状况，让我很为难。我们都是一个美国同工，一个中国同工，我们都分配的非常紧密的。结果呢，就有一个特别想家，然后呢一直哭，早上起来要开始啦，然后呢什么都没弄好，你懂我的意思吗？我是一个团长哈，我个团队哈， 他们说只要你到台湾去看许师母，跟在这里教会当许师母是不一样的。因为我的特性，我不是对这个人怎么样，真的没有，可是我的特性就是看到他会有问题，那我就要防止那个问题，那查验嘛，看到他会怎么样，所以我就要防止他。有时候我需要帮他弄的，把他，我也顾他，可是我的顾是为了事工，可以这样讲。那他的安慰他，我就安排有别人说你去照顾一下他，去问一下他，但是我没有办法，好，类似这样子。那我也在成长。我不是说我都对，但是呢，那个时候我的恩赐，我知道神要我完成什么样的使命，所以我会被人家误解，我是那个没有不尽情义啦，怎么样？到后来需要把他订个飞机票，让他带回，把他回去，你知道吗？还要做到这样的事情，所以对我来讲我很为难。好，那保罗那个时候的情况可能类似，我可以理解，大概就是这样。但是不是大家都是保罗的特性，也要人怎么样做这个安慰，这个勉励，没有关系，你再试试看，再试一个星期，我一样这样讲啊。我说再一个星期再说，那个时候他来找我说，我说再一个星期，大家回家，我说再一个星期，我也是这样讲啊。可是我讲的方式跟人家去劝他的人，跟那个勉励的人就不一样了，你懂吗？我是团长的那个哈，有时候我们那时候有一个那个我们那个马丁康体的那个警官，上次我跟你讲他那个，他跟我们去好几次，然后他在我的队上哈，他在我的那个 team， 我们混着几个小 team， 在我的 team 里面，有一个同学跟我说，啊，师母，我那衣服忘记制服忘记洗了，我今天穿我自己的可以吗？我说就把脏的穿上没关系。那个警官这样，因为他是警官嘛，是不是？因为我如果容许他这样。我管这些小事情，我这样我有理了哈，但是我告诉你并不代表我就很好，不是这样，我还要再更进步。当我在跟他讲说我怎么样让他可以帮助他，哎，下一次你不会这样了，帮助他改善，那就是劝勉。我就是这方面呢，我也在增加，我不是没有哦，我不是没有，因为劝勉的人哈很适合做这个所谓的辅导，听人家讲话，帮人家看到那个希望。好，查验者很适合帮他看到问题，你就是因为这样才会那样，好像医生在诊断一样。好，那这个呢都会有他不同的地方。好，所以你现在看到我的时候，如果让我在这个队的话，好，特别是现在也做 grandma 了嘛，好，所以就又不一样了。但是呢我的恩赐还是在那里，我不可能说，所以我有时候讲话起来就是会很严厉的，好，我会这样子的。好，那大家都彼此都了解，我们就彼此服侍，但是还是要成长。所以在这里呢，我就插一下刚才没有讲完的那个巴拿巴。好，好，他给人家机会。好，那么我们在讲这个提过的地方，你可以看到保罗这样的特性，他竟然会有需要有一个让他看的可以安的人。好，那为什么呢？我往下看哈，往下看，哥林多后书的第七章。哎，哥林多后书刚才是第二章哈，第七章看有没有？
有
看有没有一个提到，他说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战争，内有惧怕，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谁？有没有这一句话？
有，
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
第五节和第六节。
好，第五节、第六节，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五节、第六节。好，这个是可能里面没有给你们的，还有
给了第六节，
给了吗 ？OK，
给了第六节，
okay,
但没给第五节。
谢谢。好，神是要安慰我们，可是他需要借着人去安慰，看到这一点没有？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恩赐的话，我们是可以很好给神用的。好，成为神的出口。跟人说后书第七章五到六节，好，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神有他很公义很严厉的时候，有他的那个面相，神有他很恩慈，好像父亲对孩子的那个有管教的那个面相，有那个很恩慈的面相，好，然后有很安慰的这样的一个特质。他说这被丧气的人，他借着提多去安慰他们。好，那么 这个就是很典型的。那我还给你们一个，就是希拉哈，就跟那保罗在那个监狱里面唱歌那个，我就不谈他了哈，因为时间够，不谈他了。好，那现在呢，我们再来看一个经节哈，看彼得前书第五章十二节。彼得前书第五章十二节，彼得前书五章十二节，好，请念。
我略略的写了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转交你们，劝慰你们，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
好，彼得这个仁兄讲出这样的话，也就在彼得后面老的时候写的前后书里面，你会看到他常常很恳切的，最要紧的事，好，第一要紧的事情。我们看到彼得已经变了，有没有看到他已经变了？他在这里提到说，我派这个忠心的弟兄希拉，有没有？我刚才提到希拉哈，转交你们，劝勉你们，等于说那个信里面充满着劝勉。好，那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好，一个服侍神的人，我们需要，我上次讲到这个恩赐的主人是圣灵，我们听他的，我们让他引导。当你愿意谦卑的跟他说，神啊，我现在怎么办，我这个情况我还怎么办，他绝对，他是我们的老师，我们需要老师哈，他绝对会告诉我们哈。当你被激动了，或情况一个很难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跟圣灵说，神啊，我需要你帮助我，我需要你给我方向来服侍你哈。那在这里提到证明这恩是神的恩，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我们要带出去恩典跟真理。这个不是说多少恩典多少真理，是你一出去服侍，或者是你要做这个事情，要用这个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耶稣到世上来成为人的一个匆匆忙忙的有什么恩典跟真理。真理就是不会变的，我有原则的，我不是随便，我有交情我就怎么样，我没有交情不是这样子的，我有一个真理在那里，不管对方是怎么样，我说的话，我的用心绝对不能离开真理，不管有什么理由啊。那恩典是什么？恩典是因为我受了神的恩，所以这个恩就会在我的心里面有一个好像充满一样，那我就怎么样，我就会流露出去，让别人从你身上体验到。被服侍的人哈，被服侍的人通常就是需要你站在神跟他之间，来帮助他更认识神，或帮助他更亲近神，帮助他没有的，这是恩赐的用意嘛。好，那如果对方有，他也不需要你了啊，就是因为对方没有，所以呢，你就很慷慨的，你知道说，因为我以前也没有，是因为神的恩使我到今天这个地位上，使我今天能够领受圣灵给我的恩赐。圣灵的恩赐跟我们的才干是不一样的，我的才干，我们都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用，这个是自主的。好，才干也是，我不用，我不做，怎么样？你可以埋起来没有关系，但是这个圣灵跟这个恩典跟真理呢，是一定要，是必定要在我们的服事当中哈，服事当中一定要被彰显出来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当你在说，哎，我今天的服事到底有没有价值啊？你就想一想说，哎，我有站在真理的原则上吗？我说这个话，我的对他的态度，我对他的看法，有没有站在真理的原则上呢？我对他有成见吗？还是说我有没有站在恩典的原则上呢？彼得说，我们要在基督的真理跟恩典上怎么样成长，要成长。所以基本上 耶稣成为人到世上来，充充满满的把这个带下来，然后也只有父怀中的独生子耶稣让我们去认识我们的神。同样的，我们今天叫做基督徒，像基督的门徒，我们也一样要带着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把真理跟恩典能够传达给我们服事的对象。好，那我们就看到，我这里强调彼得的是说，我们印象中的彼得在还没有被圣灵使用以前，还没有被圣灵降临使用他以前的彼得，我想我们印象中都知道他很会讲，还没有想就讲出来的话，他不是故意要讲大话，可是常常讲出来就不好收回去了，到后来都在证明自己的一些。那他神容许他这样，耶稣一点都没有嫌弃他，反而还没有到后来，他还说我彼得，我把教会的钥匙交给你啊！你看神是这样看我们的，所以我们不要轻视我们所得的恩赐。保罗跟提摩太讲，他说你从小有你的祖母，你的家里面的这个对你的圣经真理的根基的培养有没有？所以呢，你要把我按手给你的恩赐，那个按手的意思是传给你，那个没有什么魔术的或者是什么神奇的，我一按不是这样就可以倒了，不是这个意思。那个按手就是说，那个时候神有他的礼仪，他按手的时候怎么样，我分享给你我这个福分，我分享，我就把我这个使命呢，我要你接下去，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像好像父亲对孩子按手着我把这个祝福传给你一样。所以他说你要把这个我按手给你的恩赐怎么样眺望起来，恩赐是要用的，恩赐是要眺望的，那么对神用，被谁用，你要有服事的对象你才能用。好，那我们上次提到这个服事的对象哈，目标或对象啊，我就写团体了嘛。目标或对象，那基本上上次我们提的这个查验或者是侍奉，两个都讲两个哈，查验跟侍奉，这两个都很可能会针对事情，一做事情就没有看到人了啊。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这个恩赐的服事是要怎么样，是要给人蒙福的，不是在修正你怎么样，或者是因为我的能力我就把这事情做得更好，不是这样子啊。或许是的，神借着我们做得比别人好，这个没有问题，神也需要我们把最好的做出来，他也要我们成为一个就是神不要我们随随便便做事情的了，我的意思是这样但是呢，到后来真的被造就的是人，是教会的人。教会不是建筑物不是因为我很会服侍，所以我们教会的那个厨房很干净啊，很干净，是不是怎么样？让我们去那边的人怎么样，坐得很舒服，然后谈几天来不会觉得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感受这样所以是人，是对的。所以他不是上次正经提了一个词，他说不是公司。里面跟外面，他问我说跟公司不一样吧当然不一样，跟机构也不一样OK 好，那么我提到彼得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可能没有，我们会成长。我今天我告诉你，我当初测的时候跟现在测的时候，你说会不会变？会变，因为借着我们的历练，神把我们没有的再加添给我们如果我们有的不用，连你有的都要夺去，这圣经讲的所以我很在意说，我们要从圣经的真理来学习这些对我们实用的东西，不是只有一套方法所以昨天星期六，昨天对我中国那边的培训因为谈到这个基督徒的五个向度谈到这个你在吗？你不在那个启示录里面那个没有被责备的这个腓拉铁腓教会他的没有被责备的教有五个向度那谈到服事的时候，当然就会谈到侍奉，没有真的像你们这样深入。有一个人跟我说，他说 我那个时候也做了测验啊，我也上了课了，可是觉得好像也没怎么样。那我还是要再强调一次，我们今天讲恩赐是要告诉我们恩赐有可能会碰到的问题，然后我们要在这里学习到我怎么样被圣灵，只要我按着圣灵的心意，我学习顺服圣灵，我学习我当我服侍人就好像服侍我们的神一样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造就。然后你越服侍，有首歌是越服侍越怎么样，谁记得那个歌，越甘甜。甘甜是要自己尝的，我跟你讲没有用，你尝不到。好，我告诉你，当你们看到妈咪这个年纪，她从祷告也好，从就是一直想要再跟大家讲一些她心里的话，都是在想要服侍哈。那像我们都，我也加入这个团队了哈，这个老年的团队哈。那我们还这么样的，不是说热情呐、
啊，殷勤
啊，
殷勤，
殷勤吗？可以这样说了哈，我没有说要放掉，没有说哎呀，已经反正已经该做的做过了，没有啊，退休可以这样讲好了哈，我尽量的对神要忠心，是的，这是我的目标，这是我的目标，但是不是说我都那么的，你懂的意思吗？我心里面是愿意哈。你看到我们这些老人家这样的话，我们教会有很多老人家，你看那个厨房打饭的那些，几年来都没有一年如一日，好，当我们疫情十年如一日，对不起，当疫情再回来的时候还是他们。所以我要在这里激励一句话哈，激励一句话，亲爱的弟兄姐妹，年轻一点的，好，投入这个行列，我不是说都去打饭了，我的意思是说，是的，是的，我们一定在这个家里面一定有个位分在那里，我不一定要人家给我一个什么位置才来做，有时候我坐在一个人旁边，他或许需要被安慰，他或许刚好需要被，他有时候他很害怕哈。上次那个李莹，我哥说，哎，你怎么没有来？我看到你来聚会了。他说，因为我有个朋友要陪他，这个就是了，啊。我不在说你何不来上课去陪人家，不会，那个就是在教会的服侍。你看到旁边那个人好像觉得不太讲话，没有人认识他，那个时候就是很需要你的时候。那如果你刚好是那个查验者，怎么样，时间到了不要再讲话了，我们聚会，是吧？那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忽略掉啊。所以我这个人我晓得我很需要一些有劝勉的，有安慰的，有同情的，这样的同工一起服侍。因为我们不要神的名被我的有限而阻碍了，我们的目的是要把神的这个恩典跟真理一起表露出去。好，我也激励大家在我们的实际的聚会里面啊，在主日在碰到人的时候，你光是多认识一个人，上次那个如许说，我今天要认识一个人啊，那什么意思？我关心人，我不是只有来走，就是这样啊，也例行公事一样。当然我们很可能就是这样啊，来走，这样也有可能了哈。请你记得我不是在责备，我只是在激励，我现在用的就是勉励哈，就是劝我们，勉励我们。那我告诉你这个彼得的这个例子是要告诉你说，他本来没有这种能力，他本来没有这种德性，可是到了他的老年的彼得前后书怎么样，哇，出来了，慢慢就出来了。我很感谢神的恩典，因为他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没有的加给我们。然后我再讲一次，这是我的经验谈，越服侍越甘甜啊。我曾经在忘记几年前了哈，被判就是被诊断就是那个 lupus 红斑性狼疮的时候，所有的那个非常可能发生的这个后果呢，我们都会去查，对不对啊？那我就做了一个最坏的打算，后来我可能会坐在轮椅上，如果实在容许我活着了哈，因为说红斑狼疮要一下要死就死了哈，然后我可能就要坐轮椅上，那我就想说，主啊，如果我在轮椅上的话，那我还能做什么？ 为什么？因为我有一个目标在那里，我的人生的价值跟意义，就上次我提到哈，服事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的价值跟意义。我不是只有这样子跟大部分的人一样一天一天过这样活着而已，我有我的这个活着的价值。当我结束我地上生命的时候，我把什么交给人？每个人都有影响力的。我们记得我们第一期都提到那个影响力，我们都有影响力的。你四周围的人，你的家人，你不知道，这个只有神知道，神看得清清楚楚，他都知道。那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使命，传下去，传下去，生养众多，然后怎么样，就变满，就越来越丰盛啊。所以这个价值跟意义呢，是人的一个活着的一个动力。所以我那个时候很多人很好心，非常好意的把所有的红斑性狼疮的结果很可怕的都送给我。那些人就是有察言的告诉我说，你预备好哦师母，以后可能你会这样子哦。以后还有人跟我说，哎，以前我一个同学我知道一下子就死了。我们都是有人性，对不对？我不是，我不怕死，我真的不怕死。现在我是因为死对我们是一个永恒的，跨进去之后你突然间哇真相大白。现在我们都还在真想啊，天堂是什么样子啊，我没有办法回答，因为我没有去过啊。那跟神在一起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啊？我只知道圣经怎么讲啊，那个说不出来的大喜乐我不知道。但是我有个责任，我在现在要活完我这段时间，我有没有把握？没有白活，没有白活。所以这个价值跟意义，这是我自己的体验啊。那个时候我就做最坏的打算，大家都把最坏的那个结果都给我了。我说我做坏了，如果还活着就在轮椅上面了嘛，好，我都想象了哈，什么样什么样。我说那我还问神一句话，我说神啊，那我还可以做什么？或许神说，哦，这个考验你通过了，你还会想要服侍我，那我就先让你好起来一段吧。现在目前都稳定，但是这个是很难说的哈。医生说跟你一辈子哈。好，那么我们就看到，我现在跟你讲这些就是一个勉励，就是告诉你，我们即使我这个方面没有那个能力，但是呢，我会成长。基本上我们的成长的最大的一个终归的向度就是爱。爱，如果没有爱，就什么恩赐都，或者叱咤风云啊，或怎么样，但是都是像风一样过去。好，那我们来总归一下这个勉励的话，也有一些负面的，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负面的。有时候会太自信，哎呀，我帮对方看到他的希望，然后呢，这个希望。要达到那个看到那个光和希望呢，也要他自己能够走到那里去。好像我帮对方开了一个支票，到后来是空头的。好，所以我说最踏实是什么？不管你做什么，都要让对方去靠近神，更认识神。这个就是那一步，你只要有用心那一步。好，如果说他现在很沮丧，他没有希望，好，那你说好不好？你就一天起来，你先。我先祷告，先跟神说话，因为他心里很沉重啊，或者他在那种没有办法的一个没有的，好像是忧郁的这样情况下，他是没有办法的。那你那个时候怎么办？你说你不是，我们不是医生，你说那你每天起来就对神说话，因为有抑郁的人他会没有尽做任何的事情，包括出去，包括说话。那他会说是什么？你听他说，一直讲他的苦楚，那你他说一直跟你讲，就说那你就像你跟我讲话一样，你跟神说第一件事情起来好不好？然后他说我不会讲，说好，那明天我陪你，你起来打电话给我，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们就是一个和平使者，我们是那个中间的，耶稣是神跟我们的这个中保，中保就是中间人了，就好像。这个检察官控告这个人，呈到这个法官面前，然后旁边有一个什么律师一样， 那个叫做 中间人帮他辩护，帮他求情，帮他想办法，这个就是耶稣的角色。我们也是一样，好，我们是和平，我们是使人和好的，哈，好。那么这个人有时候会太自信，所以呢，我常说我们用我们的恩赐的时候，哈，不要太急着，我们要去服侍，可是不要再太急着把我们很热衷于。怎么讲呢？我记得刚刚我们这个厨房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厨房的团队哈，然后呢，这个团队过了几个礼拜，突然间里面有一个争执，什么争执呢？那个负责厨房的这个整理的人呢，他所有摆的东西都被换过地方，都全部被，然后他要找不到，然后那个八换人怎么讲你知道吗？他说，我知道该怎么摆，可能是一个厨师啊，或我不知道该怎么用，类似这个事情。好，那这种情况下面，到底是彼此服侍呢，还是彼此有嫌隙呢？我们要考虑到那个结果。好，那个人说，我很有经验，应该这样摆。那个人说，这是我负责的，我已经好，所以对人要过于对事。好，那我们太自信的话，会变成我们说去的话有时候很难再说回来，所以我们要稍微慢一点考虑一下，或者是跟神有一点点等候，我该怎么讲。但是你帮助他看到希望，你勉励他是应该的。比如说像我那时候红斑性狼疮，那如果你是劝勉的人，我们当中谁是劝勉的？我这里有存档， OK， 你要怎么跟我讲？
可以，就是会缓解，然后让你知道说，哦，这个孩子的时候好像就没希望了。
所以你会告诉我怎么预备以后，是意思吗？
也不光是预备，就是现在，然后你可以自己。
你一般对人的这个都是这样方向，对不对？
对，就是做一些保健啊，
okay.
什么，就是说
OK， 积极性的，积极性的，
就是说你就觉得好像就是说，就是最坏就是坐在轮椅上 ，maybe not， you know,
OK， 我告诉你那个跟我还是。哦，
我说几句。
好，请讲。
我陆续的从大陆到这个凤凰华人教会吧，20来年陆续来，我眼睁睁的看到师母他们俩全方位的去奉献爱，而且体现了，我们也感受到了他们个人的价值和怎么说呢？就是刚才他讲的
意义，
一个是责任。
好好。
我眼睁睁地看到我们的教会开始租房子，没有多少人，后来眼睁睁地看到我们小教会变成了很多的人，大家都爱他们俩，因为他们俩是神的使者，然后我们有了这片土地，然后我们又现在建立了这个西中比他华人教会。我觉得他们俩是全方位的体现了个人的。
那有没有让你更认识神？有没有
让我认识到神
？OK OK， 感谢主，感谢主。
你们还把这个教会当家一样的，
是的，
变退了，还是忘我的在奉献？比如许牧师，哎呀，一天就像家长一样的关心，所有的人他都关心，我应该像你们一样。
OK， 好，是的，好。你有一件事情我很结合的很好哈，就是像家一样。你说，哎，许牧师你怎么那么？他说我没有啊。但是他有时候会过头了哈，
他也会过头了，他也会得罪人哦哈。
那人家已经这不是你的事，然后一定要去跟人家插一手，还要管人家。
你的责任。
对了，就是家了。你谈到王老师提到那一点，记得把教会不是当作就是你的家，永恒的家。刚才我讲这个价值跟意义是永远的哈。我们做很多事是暂时的，退休后就没有了。或者是等我啊，当了我当爸爸妈妈，等到我的孩子长大了，我这个爸爸妈妈的这个能力啊，这个用尽的那个就没有了。但是我还是可以当长辈，但我知道啊，那家好，请大家注意，这个很重要，这是一个大家庭。但是问题是我们这个已经在里面的人，有新来的人，怎么让他感觉到这是一个家呢？要不要我们来引进呢？我们要接待呀、啊。我们要关心啊，是不是？哦呀，对不起，我刚才有一句话，我怕我忘记，我现在年纪大了。 你知道那个跟我跟我宣布说你是，因为我被测了四个月才确定。那个跟我确定的这个，那个时候好像是也不是哈，医生的 assistant 哈，他来跟我讲，他说你已经被确定是红斑性狼疮。这个中文这个红斑性狼疮是很可怕的一个名字，对不对？狼疮哈，那没有他讲英文了。好，但是我后来知道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觉得哦，光是名字就很可怕哈。他怎么讲你知道吗？他说就像糖尿病，哈、哦，就像你有高血压，或许就一辈子吃高血压的药，
失去免疫力了。
啊？
整个身体失去免疫力。
好，这个病理就大家都送给我的病理，但是那个医生给我的话，你觉得怎么样？第一个他没有否认，他说你确定是这个是事实，而且他事实就是跟你一辈子。他说但是就像这个是什么意思？他给你一个，
你可以跟他共存。
对，跟他共存。好，那你看，
这是医生必须要有的东西，要不然病人给他吓死了。
他说医生必须要有的，
对，
他们被训练不尽然，我告诉你，
不见得
我告诉你，对，他们需要这样被训练哈。所以如果美国的医生不跟人家讲话，他不会待得住。人家病人会觉得说我真的都没有希望了吗？你说一句话都不能讲了。我们就有一个台湾的在这边念完当医生，后来回去了，他来找妈咪 counseling， 妈咪问他妈妈，他说因为他在那边都不讲话，他本来就不会讲话的人，所以就没有办法在这边当医生。
所以我讲他就是必须要有的。
是的，
不是说每个人都会有，因为我父母都是医生。
对对对，
我看他们对病人呢真的是就是这样子。
那我告诉你一个实例，我亲自面对的。妈咪在2019被发现那个癌症扩散，好，到现在3年多了哈，那骨癌哈。那他其实进去的时候是因为那个电解质不平衡，sodium太低进去的，然后没有想到在要出来的时候发现他有这个骨癌，还感谢主，那他才被发现了哈。那个他的家庭医生，那家庭医生是天主教的。现在已经去，他本来是要讲要当神父，就是很有神职人员的那个服侍的心。他后来帮妈咪大概两个月后，他就辞职去做这个天主教的这个慈善的主管，他去做慈善的事情。那心里面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愿的。他好像是单身，你知道，面对着我跟妈咪在那里，妈咪那时候听到的时候，当然很震惊。他就跟他说：“我建议你哈。”就去那个 hospice。 他那个时候人还是跟已经恢复了嘛，就是那个电解质恢复了，他说就要去 hospice， 因为你也没有家人。好，去那边他们什么，他的想法就是一个管理性的想法，理性的想法。那里有他们所有的医护人员，你有情况他们就马上帮你处理，反正他的意思是反正你这个以后就是会走向结束的嘛，他的有点就是这样讲。
那种呢，就是按照程序把人当做一个零件，所有的程序就像一套流水机械流水线。
哈哈，我也不没有想说他把他当零件呐、啊，但是他我要跟你讲，他是很有慈善的心意的。你看后来他医生辞掉了，他还年轻哦，他就要去做那个慈善，他现在要去做那个天主教的那个，他们很注重那个 good work， 那个要去。还去餐厅帮他打饭然后照顾那些老人家什么的哈。那他的意思是说你没有家人你最好去那里，就有点说这个是必然的最好的，我的理性上最好的规划。我跟他说他不是没有家人，我们有个教会，我想他是天主教，他应该知道是教会。我说他还住在我们这个社区里面，我们有一群中国人的同工，他看着我们，他说他不能跌倒哦，因为他看到去看他的人都是矮矮小小的。那个孟甲那个常去看他，孟甲你知道哈，那个韩国女士孟甲哈，她小小的，苏玲也小小的哈，只有我有点高大哈，那时候还胖一点哈。他看你们这些人，因为妈咪有点壮嘛，他说他不能跌倒哦，不是随便人都可以照顾他的哦，所以他的心意是好的，他的心意是为了他着想。可是你可以想象到的吗？他的想法不是说都是错， 但是如何建立这个人，因为人的这个心理的惧怕，还有一句话哈，有一句话，惧怕使我们那个使我们，哦，刚才我们念过了哈，这个谈到这个提多的时候，他说外有征战，内有惧怕，然后呢，神借着提多来安慰我们。这个惧怕是一个我们在不是肉体，是心灵的一个很大的仇敌，让我们整个就好像覆盖在这个阴影下面。啊，我讲的仇敌意思是说，我们有时候抵挡不起，来太子太突然，然后我们就在那里面。过去的那个疫情的第一年，有没有人家打个喷嚏你就退后三步，就是惧怕，它不正常了。但是人就是会这样，妈咪也有经过那段时期，她也有，不是没有哈。但是呢，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彼此的用我们的恩赐来服侍。如果你注意看彼得前书第四章，哈，那里彼得一样讲这句话的彼得，他说第一要紧的，好，我们要成为一个恩赐的好管家。好，有吗？
第十节。
好，你念一下。
第十节。
彼得前书第四章。
个人要照。
第十节。
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好，前面那第有没有？
第八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
好，记得我不是在提高哪一个恩赐比较好，没有这个意思，我们都需要。好，刚才我说这种恩赐呢会太自信，而且呢这样的恩赐呢要小心，圣经要多一点的深入，还有整体的去认识真理。因为有劝勉恩赐的人，根据我们的这个统计呢，根据我们的研究呢，他很容易断章取义，拿一句经节出来，然后把那一句当作是这个你就是这样了，那他没有看到那个前后文。啊，我们常用一句话哈，我靠着那加添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吗？前后文是什么？我可以处丰富，我可以处卑贱，啊，我可以高也可以低。当你在说哎呀我过不去了，我忍不住了，都能做，等于说你的耐性你可以从神来，你还是可以走过去，你还是可以走出来，这是一个盼望嘛，是不是？但是如果你把一个我现在欠了一大笔债，哎呀我都快要去自杀了，然后你跟他说你靠着那加添给你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等于说有一笔钱会掉下来的话，如果他这样想的话，一天都在求说神啊我凡事都能做，我靠着你，这样的话就会给一个错误的方向。所以根据他们的研究，这个劝勉的人有时候会说的太乐观了。好，所以我说真理恩典是顾这个人，是让这个人有盼望，可以再次的被鼓励，可以站起来，可以再出发。一定的，在神里面一定会有盼望，一定会有出路的。但是我们不能给一个错误的一个盼望，然后当对方去再等，没有啊，没发生啊，怎么样，没效果啦，好，他更灰心，好，所以呢，这个都有可能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还有这样的有劝勉的恩赐的人哈，你最好你要有一个同工，不一定要跟你同恩赐，有一个同工可以让你去倾诉你的，因为你常常会把别人的事情放到心里面来，你顾虑他，你 care， 你会背负他的问题。那我要建议的是，你需要找一个人也会去跟他倾诉，倾到你心里面的重担。好，这个是我的建议。好，然后呢，这样的人的问题呢，太自信，然后主见很强，好，然后断章取义，这个是我提出来的哈。那这样的人很能接纳，啊，这样的人呢，很被人家容易亲近，
啊，这样的人呢都是看好的，然后这样的人不会给人家重担，这样的人是很容易信任人的。这是很多时候我们这些用脑筋服侍的人不太能信任人，你的想法你的看法，但是劝勉的人很能够信任人。你的孩子几次跟你说谎，我不再信你了，你就是说谎的孩子，这样的话他就永远就是越来越坏。信任，我常说信任是什么，信任是你先投资啊。这一次这个不是真的了哈，比如说这一次呢雅琴帮我做，他上次我在听说我们如果没有谁就不能成他，他没有他我们这个课的很多事就不能成他，我要的他做的跟我讲的不一样。好，那连续有两次三次他都这样的时候，他不是这样，我是举例哦哈，那我还是信任他，因为我想看到他以后不会这样的时候，你懂我的意思吗？神找我们选我们都是看到我们以后的 potential， 我们的倾向会怎么样。当耶稣找那十二个门徒的时候啊，犹大就不要讲了哈，十一个门徒的时候，耶稣其实犹大耶稣也给他机会，他是看到以后这个人是可以到怎么样。所以劝勉的人会被为对方看到一个他最好的那个他，不要把他看成好像一两项不好就全部都把他打消。好，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所以呢是能够信任人的，那信任是不是因为他做好才信任他，是我们希望他成为那一个你理想中他应该这样的他，就像神在栽培我们一样。以前的我，原来的我不是这个样子的啊，坏不好，那王老师讲的这些以前是没有的啊，但我们都一样没有那个本性啊。好，那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好，就是讲到这里哈，那一样的这个正面跟负面我们都理解，好的。